崇拜是什么？
祷告、
唱诗、
洗礼、
教堂、
严厉、
主席、
读经、
赞美、
礼师、
音响、
讲道、
宣教、
圣餐、
丧礼、投影、
案例、
经文、跪下、
敬拜、
欢礼。
良友圣经学院万峰老师主讲《崇拜学》。
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崇拜学课程，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在我们中国人的处境里头呢，通常我们守两种历法，可能就是阳历还有阴历。那阴历呢就是农历，主要呢是围绕我们农业社会而设。那阳历呢，可能你不知道了哈，它的原名呢是叫格高里历，是在公元1582年推行的，是以耶稣出生年份开始计算的太阳历法。那如果你信耶稣比较久的话呢，你也会认识一些朋友，可能比较重视旧约的以色列历法，什么尼散月啊，会过祝棚节啊、逾越节啊等等节期。也有人呢，也知道在俄罗斯啊、希腊等等东正教的国家呢，就会用一个日历呢，就是比西方教会的日子晚12天，那个叫逾略历。但是我们今天呢要讨论的是第五款历法了哈，刚才说了四款，那这个叫教会年历，这个是普遍在大部分基督教的传统教会里头都会使用的历法。如果你没听过也不要紧，但是呢我相信你肯定会过，就是每年12月25号的什么圣诞节，还有3、4月的复活节。那圣诞节跟复活节呢，正正就是教会年历的核心了。不过呢，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先要说说呢，基督教对于时间的观念。我们念书的时候呢，我们总会记得历史朝代的更替是一个循环，可能你会记得呢，每天24个小时，地球自转一个圈，每周5天工作，双休日2天休息，每年365日，地球公转一个圈，都是循环。但是基督教的时间观表明呢，这个循环是绝对有目标、有指向性的。要记得我们的神就是阿拉法还有俄梅加，是开始也是终结，所以我们基督教的时间观是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的，也是有开始也有终结，就是创造跟再来。那怎么解释这个365天这样开始的循环呢？我刚才说过，这个循环是有指向性的，你可以试试看用螺旋形的方式呢就画出基督教的时间观。那在这个循环当中呢，我们的信仰奥秘是什么？基督曾经受死是过去，基督已经复活是现在，基督将要再来，这个是未来。在教会历史的发展当中呢，由于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发挥了它的影响力，所以今天我们经过了2000年，都是以耶稣诞生的日期来说。那如果你看过英语呢，公元前就是 BC before Christ， 耶稣基督之前，公元后呢就是 AD， 就是 Anno Domini， 就是上主的年呢、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时候会说公元2000多少年以外呢，也会说这个是主历主后的意思。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呢，就是不知道你会怎样形容这一天呢？这个是星期一，是礼拜一，是周一，还是我们英语说的 Monday 呢？如果你看过日本的日历呢，你会看礼拜一叫月曜日，就是月亮的日子，跟我们 Monday 好像 Moon 那个字有点像，就是月亮。我们说的周一到底是用星星来定义啊，还是用礼拜一来定义呢？就是因为那个是礼拜天之后的一天呢。那万峰呢，我近期呢在每一个的时候呢都会说礼拜一而不是说星期一，我去改善。那我还没改善到公元，我应该说主历啊。那我希望呢我的时间观也能够更加基督教化， 当然，你说每一颗星都是神的创造，所以你说星期一呢，这个理论上也是无伤大雅的哈。那我要说教会年了哈，教会年历它的核心是怎样呢？它是围绕基督生平慢慢衍生出来的历法。正如我们之前所说呢，你最熟悉的一定是什么？圣诞节、复活节。而这两个节日呢，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关键，构成了整个教会年历的核心。每一个节气呢，都可以分为前奏、正诗、后续的节气。前奏、正诗、后续。那圣诞循环呢，我们叫整个圣诞的前中后呢，包括四个礼拜的降临期，十二天的圣诞期，还有四到九个礼拜的显现期。那记得看我们的讲义了。复活循环呢，就包括四十天不记主日的大斋或者预苦期，五十天的复活期，还有22到26个礼拜的圣灵降临期。在礼仪颜色里头，预备期呢往往使用紫色，那正诗的那个时段呢使用白色，后续的那个节期使用绿色。那因此呢，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呢，节跟期两者的分别。那节是一天的，期是一段时间长的，所以呢，我们经常说圣诞节是一天的，但是圣诞期是十二天的。那到时候呢，我再解释哈。那我们要理解呢，礼仪，因为它是一个生态系统，很多时候它是跟经课啊，跟其他的礼仪元素呢是环环相扣的，不容易分开来说。那我们先说教会的降临期，就是圣诞循环的开始啊。如果要说什么是教会年的新年呢，那个一定是降临期。时间呢是什么时候开始呢？一定得视乎圣诞节的日子而定，因为理论上呢就是它倒数的四个礼拜，所以呢很多时候不知道圣诞节是礼拜几嘛，所以就得看十一月最后一个礼拜或者十二月第一个礼拜开始。降临期呢强调呢就是基督教的一种既既未既，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 的神学，就是耶稣曾经来到我们纪念，但是我们相信耶稣也必定会再来。所以整个降临期分为四个礼拜，降临期的第一周呢会强调再临审判，承接着上一个礼拜的基督君王主日。到第二个礼拜呢，就会强调施洗约翰作为基督的先行者。第三个礼拜就以施洗约翰以前的工作怎么去预告耶稣基督的属性。第四个礼拜就表达耶稣基督要降生了，我们要开心快乐了，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以马内利，他要永远为王。这个是降临期，将就是将要来临的时期。那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呢都喜欢提早庆祝圣诞节嘛。有一次啊，万峰去韩国出差的时候啊，听到十月的时候已经开始播放圣诞歌曲了。那到底这么早的预备是不是正确呢？用崇拜学、礼仪学的来说呢，就是你不会在孩子出生之前已经庆祝他生日了、生日了、生日了，而是我们会充满期待。哎呀，今天我是怀孕多少周啦，我要等他出来呀、啊！要等他出来以后，就好像我们南方人呢分享红鸡蛋啊、猪脚啊，就庆祝他的出生。那这个商人呢，当然想越早庆祝越好，因为我们会提早消费嘛。但是教会是反过来说，我们要等待、要预备、要警醒。所以在万峰我自己的教会里头呢，我们不会在圣诞之前唱任何的圣诞歌，直到12月25号以后才会不断的歌唱。当然有些时候12月24号的晚上呢，报佳音的时候也会歌唱的。降临期当中呢，我们今天很多教会呢也会流行点燃一些叫降临环呢，是一个用常绿植物好像松树结成一个环，上面点燃四支到五支蜡烛的，借着烛光呢倒数，还有期待耶稣基督的降临。而降临节呢其中一个著名的诗歌呢就是以马内利来临歌，新编赞美诗66首，以马内利恳求来临 这个本来就有七节，其实呢它是一个中世纪七个降临期的祷告，强调耶稣基督就是以马内利，上天的智慧，全能的主，耶西之条，大卫之药，清晨日光，万邦的盼望。那说到圣诞期了，那应该每个人都知道圣诞节是12月25号了，但是呢有人说耶稣明明不是冬天出生的，冬天哪有人放羊的。也有人说啊，这个12月25号呢就是以前罗马人太阳神的祭典，因为接近冬至。不过耶稣什么时候出生，真的哪一天出生真的不重要，重点是当时罗马基督徒希望将耶稣基督作为公义的日头这个信息啊，他要将耶稣基督加进去罗马的重要的节气当中，表达耶稣比太阳神阿波罗更加强啊。所以今天的 Christmas 就是 Christ Mass， 就是耶稣基督的弥撒，感恩祭，圣餐聚会的意思。在教会礼仪当中，前夕呢往往比正式的日子更加重要，所以你会听说呢很多人喜欢去12月24号晚上的子夜弥撒。是的，那个真的比12月25号早上更重要，因为耶稣是在什么时候出生啊？是在晚间出生的吗？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时间呢，就是好像平安夜这首歌呢，它第三节就说救赎红恩的黎明来到。我们知道耶稣的降生虽然是在晚上，但是在信仰上它代表着黑夜已深，黑夜已经过去了，白昼已经来临了。用一个灵异解经的方法，就是北半球的那个看法，就是已经经过了冬至了，最漫长的黑夜已经过去了，白天一点一点一点的加长，黑夜越来越短了。那这个就是信不信由你了哈，灵异解经啊这个部分。那今天呢我们可能以为圣诞节呢只有一天，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呢，叫 On the 12 days of Christmas my true love gave to me。 它就是说呢，圣诞期啊其实是有12天的。我跟你说，12月25号我们纪念耶稣基督诞生，12月26号是纪念第一位为耶稣基督而死的信徒斯提凡，12月27号是纪念没有为耶稣而死的约翰，就没有殉道嘛，12月28号就纪念因为耶稣诞生而被杀的无名婴孩。圣诞期的第一个主日就纪念耶稣童年的日子，例如逃走去埃及啦，西面跟亚拿了，还有耶稣上圣殿呢。那1月1号呢就纪念耶稣出生之后第8天，这受割礼日。所以整个圣诞期呢是非常丰富的。圣诞期的其中一首诗歌呢叫《齐来崇拜歌》，非常值得基督徒重视，因为这首歌将耶稣基督诞生的意义跟尼西亚信经结合。所以他说，真主的真主是圣城非造成，这个正正就是尼西亚信经的教义核心。那到圣诞循环的后续了，就是显现期，就是显现给众人看的那个显现了，它是圣诞期后面的时期，也是人最忽视的时期，因为它是以东方博士来朝拜的日子作为开始，纪念耶稣基督受洗，将水变酒，呼召门徒，治病赶鬼等等耶稣在世的工作。随后那个节期以登山变相，就是耶稣在世上的高峰作为结束。那这个重点呢就是强调耶稣基督怎样在世界上彰显荣耀，开展他在世上的工作，同时呢他用洗礼开始，用登山变相来终结。他有一句经文是两个地方同时出现的，就是这是我的爱子。这个节气呢非常有弹性，必须视乎当年的复活节定在什么日子，减去大斋期的长度来调整，是最短可以4个礼拜，也可以最长9个礼拜，也有一些教会称它为长年期。那在客观来说呢，除了开始跟终结比较关键以外呢，这个节气真的是比较弹性的。好了， 说完圣诞的循环的预备，就是降临期到正式圣诞期还有后续的显现期以后呢，我们要说说复活的循环。复活的循环的预备期呢，就是大斋期，也有人叫它预苦期。大就是大小的大，斋就是吃素的那个斋，那个预苦就是预备受苦，因为这个是耶稣另外一个里程碑，就是受难的开始。整个节期的长度呢，共有40天，但是呢你想想，因为耶稣在什么时候复活啊？主日吗？所以主日这个是庆祝的，我们不计算在内，所以呢加起来用今天的计算方法就是47天，每一次必定在这个礼拜三开始的，称为蒙灰礼拜三 Ash Wednesday， 当天强调的人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我们要悔改信福音。随后的几个礼拜呢，主日将会由耶稣受试探开始，一步一步的往下走，不断预告耶稣基督的死亡，也会宣读关于耶稣基督将要被高举、被背叛这个记载，直到复活之前一个礼拜，我们叫圣周 （Holy Week）。圣周是基督教年历的关键，纪念由骑驴进城到设立圣餐，到受难被钉死亡，到埋葬降在阴间的这个历程。第一天呢，就是受难之前的礼拜天呢，我们纪念耶稣骑驴进城，全地铺满棕枝啊，那个就叫棕树主日 （Palm Sunday）。当天呢的礼仪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很多时候呢都会一起挥舞棕枝，高呼何塞纳。那当年重述耶稣进城的景象，也有人呢去教堂外面呢去围圈啊，去走这个社区啊，宣告耶稣已经临在我们当中了。随后呢，他们会按照教会年诵读不同年份耶稣受难的经课，那重述耶稣的进程是为了苦难，那经课就不在这里说了哈。那在教会传统里头呢，礼拜一到礼拜三就有耶稣的一些活动，就是圣周的那个时期，例如住在伯大尼啊、清理圣殿啊之类，但是因为没有详细说明，所以也没有明显的庆典。直到礼拜四呢，我们叫着烛礼拜四 Maundy Thursday， 就是洗脚了哈。那这个纪念耶稣设立圣餐的日子，因为呢圣餐跟耶稣为门徒洗脚呢也是这一天出现的。我们会重述耶稣设立圣餐，有一些教会呢就会邀请12个人被牧师洗脚，这个就是代表了哈。那好像门徒一样，洗脚是一个最卑微的服事行动，很多时候呢弟兄姐妹都会有很多的信仰更新，甚至牧者也会有灵命的更新，值得一试。那礼拜五是受难日，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日子。那 Good Friday 这个字的意思呢，有人说这是 God's Friday， 就是属于神的礼拜五。这个日子呢，教会的颜色呢就是全黑，用静默代替一切的庆典，甚至有一些教会呢使用没有音乐的崇拜，拆去一切的装饰布置，没有图像的投影，去表达那种的悲哀，踏入与耶稣同死同埋葬的旅程。这个就是整个大斋期的意义，就是步进去与主同死同埋葬。然后等到礼拜六的晚上，传统是耶稣降到阴间的时间，但是教会已经开始复活节的守夜庆典，预备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因为我们相信黑夜已深，白昼将近，静待天明，主必复活。所以在这个好像跟平安夜很相似的晚上呢，我们诵读创世以来神的救赎故事，包括上帝的创造、洪水、亚伯拉罕献以撒、过红海、枯骨复生等等经文，说明神从创世以来已经是拯救的主宰。聚会呢以耶稣基督复活的经文作结，因为教会传统认为这个守夜的聚会完结的时间应该是什么时候啊？应该是第二天的刚刚日出的时间，所以所有的弟兄姐妹会一起看着日出，耶稣复活的时刻，狂喜的欢呼哈利路亚，就是庆祝耶稣复活啊！ 那这个聚会当中也有洗礼，代表我们的弟兄姐妹与主同死同埋葬，然后在清晨的时候一同复活。在复活节以后的八天呢，也是教会重要的八天，因为我们记得呢，耶稣有很多事情，包括以马忤斯啊、向门徒显现啊、多马探指头等等活动呢，都是守八天出现的。然后随后的五十天的经课里头呢，我们都会记载耶稣复活之后的故事还有吩咐。那你说，哎，耶稣不是四十天就升天了吗？对了，他在四十天后升天，然后再等十天，到什么时候啊？五旬节，也就是圣灵降临节了。那说起复活节呢，它是教会年度里头最弹性的日期。我跟你说，怎么算出来？就是春分之后的月圆之后的礼拜天。我重复啊，春分之后的月圆的礼拜天，也就是3月21日之后月圆之夜之后的主日。所以呢，最早呢可以是3月22号，对不对？最晚呢可以是4月20几号，这样都可以。所以呢，那个就可以差一整整一个月。而这个日期呢，也影响了显现期什么时候结束，也影响到随后圣灵降临期什么时候开始。所以呢，如果你有机会呢，你就可以下一年呢就算一算什么时候是复活节呢，那样。那圣灵降临节呢，就代表了教会的开始。当天呢，圣灵的舌头好像火焰降下，记得啊，它是降下舌头，不是降下火焰。那它更新了整个教会的群体，随后使徒说方言，开始四散布道。所以整个节期呢，也是常年期的部分，就是鼓励教会广传福音，做出美好的见证。除了圣灵降临节当天会使用红色，随后的圣三一主日使用白色，最后的基督君王日使用白色，其他呢都是用绿色作为礼仪颜色。是的，刚刚说过圣灵降临期的第二个礼拜呢，就是三位一体的主日，圣三一主日。因为在教会年当中，基督生平的部分已经完成了，而圣灵已经出现了，三位一体的教义也当传到世界各处。随后的20几个礼拜呢，教会的经课会用半连续性或者主题诗的选读，直到11月头呢，11月1号呢是诸圣日，是纪念教会所有去世的圣人。然后呢，11月2号是诸灵日，就纪念教会所有去世的人，好像清明节一样啊。然后到教会年最后一个主日，大概在11月底的时候呢，因为教会深信他的终末论呢，就是耶稣基督一定要重来，要掌权直到永远。所以呢，我们也对照呢之后降临期的新开始呢，就是耶稣基督曾经降临，他也必定再临。所以呢，那个主日叫基督君王主日，那个是大概1920年代才开始有的。那现在我们从复活循环说完了，就是大斋期到复活期到圣灵降临期，我们现在呢要做总结了。教会年的结构呢，就是圣诞循环跟复活循环，是以耶稣基督的生平为中心的结构。当然还有另外的一些的教会年的一些部分，就是圣人的部分，就是以每一个教会重要人物历世历代的信徒的生平用来记述的。因为篇幅呢，我就不在这里分享了。那圣诞循环呢，就包括了预告基督来临跟再临的降临期，重述耶稣基督诞生的圣诞期，讲述耶稣基督在世工作的显现期。复活循环就包括预告耶稣基督受难的大斋期，还有圣周，庆祝基督复活的复活期，还有彰显教会工作的圣灵降临期。那教会年历呢，与我们的西历跟农历呢可以并行的，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们的碰撞最厉害呢，就是大斋期跟我们的春节相撞。不用为此焦急，因为呢，它只是不同的历法。就算春节 我们也要除旧迎新嘛。那大斋期就是说我们生命需要更新，与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我们可以将除旧迎新的中国传统跟大斋期的当悔改信福音连接起来，使这个春节更加上属灵的活泼意义。那我想使用什么作为结束呢？使用我最熟悉的太平天国对于立法的概念作为总结。太平天国的人说，凡人如果能够真心敬拜天父上主皇上帝，有天看顾，随时行事都是大吉大昌的。所以如果你选择每一天的时辰呢，要分黄道黑道，然后呢就趋吉避凶，就捏造天恩天杀呢，你不想想每一个月每一天都是天父所定，每一天都是上帝看为美好的，每一天都是没有分别的。你要记得这个说法，就是说上帝创造每一天，我们都应该高兴欢喜。那我们为这个教会年历，我们做一个祷告。创造时间的上帝，我们感谢你，你定下了时间，也让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进入了时间。我们就求你使我们用好我们的时间，也建立我们每时每刻敬拜你，以基督的生平作为我们生命的中心的一个时间观念。也求你保守每一个使用教会年的教会，让我们真的借着与耶稣基督一起诞生，一起受苦，一起复活，我们建立我们美好的基督徒生命。我们的祷告是奉那位进入时间被时间限制，但是又是阿拉法俄梅加的耶稣基督之名祈求，阿门。